贝尔书第十一章，贝尔书第十一章。当那日，以及十一节，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与众海当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那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圣经是怎么说？他说当那日，就是主要在主回来以前，主主第二次伸手，可见他已经伸手了一次了。所以你知道说要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意思这个百姓呢，现在被赶到全世界各地，有的就倒闭在旷野，现在还剩下的，那么主要把他们救回来。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在亚述，在埃及，在巴特罗，在古池，在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有的整个的全世界对他们来讲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以色列人当初怎样出埃及进迦南，中间就是四十年的第一代，有的倒闭在旷野，那么那个复国是个形容，那个国是预表，给我们看着将来以色列他们要在这个世界大的旷野里要一个一个的倒下。所以但是呢，主第二次要把他们救回来，所以可见不止一次了。所以很明显以色列人被赶散，很明显是把他们赶走。你知道神有个定律啊，就是说当初比方说这个伊甸园是给亚当给夏娃的，所以如果他们蒙恩的时候这个乐园是他的，但是如果他们犯了罪了，所以很明显就把他们这些人赶上去。所以你看见在东方就立了个基督国的火箭，叫他们不可能靠近神。对于亚当的族类是如此，对以色列也是如此。神把他们不当得的迦南地赐给他们，要叫他们凡脚掌所踏过的都要成为他们的产业。结果后来我们看见说他们背叛了神，结果他们污染了那块地，他拜了偶像，到处都是偶像，所以最后呢神就把他们赶走。所以分两批赶，第一批是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就被赶到亚述，后来100年以后后来就赶到巴比伦。所以亚述就是伊拉克的北边，那么巴比伦呢就是伊拉克的南边。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就变成以色列的悲剧。那么这个是特别是什么呢？是第一次以色列被掳，包括第10个支派，包括2个支派，所以那是第一次。但是呢到了70年，他们被掳70年以后，你看见是就伸手就把那些巴比伦人就带回来，虽然是5位人，那真是剩下。那么然后呢用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因为巴比伦我们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是从苏东来开始的，所以慢慢他们就非常的成功。所以你看见就一批傻瓜将近50000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弥赛亚回来，因为他们如果不回来的话，弥赛亚圣殿不重建，伯利恒没有不重建，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吗？最后就把他们救回来。所以第一批被掳的人是从哪里救回来的？是从巴比伦救回来，把他们召回来。不过有的人他们不肯蒙召，有的人他们继续留在巴比伦，有的人继续留在波斯，那就是后来的故事。那留在波斯的那一半的人后来是到了开封的这一批，那我想等一等我再去看看，等一等我再来看。那么讲了第二次的时候呢，那什么时候呢？第二次就是主后70年。你记得不是耶路撒冷被攻破，然后耶路撒冷以色列族那时候正式开始亡国了，一直到135年可以说正式的从地上完全消失了。所以无花果树果然是怎么样呢？无花果树果然是枯干，从根开始枯干。 那么从此以后，这一回不要忘记，本来是只是背着我到巴比伦去，或者是波斯，如此而已。但是现在不是了，第二次贝鲁是赶散赶到什么？赶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去？那怎么知道呢？很清楚，你如果读以西结书，好像是不散嘛，因为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一阵风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他们就好像枯骨一样被分散，然后他们就躺在这个世界的坟墓里。所以到时候呢，谁要兴起地震来，然后就把这些骨头把它碰在一起，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包上皮，最后那个身体就开始恢复了。所以这个就是1948年开始就所做的工作。但是现在呢，就像以西结那个意象一样，没有生气。所以现在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不是生命的复兴，现在以色列的复兴是政治性的复兴而已。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你看你圣灵进到里面，圣灵要浇灌以色列，那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以色列才成为强大的军队。所以你看是预言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这一次呢，圣经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现在不光是巴特罗，现在不光是古实了，现在不光是亚述了，现在他们是被送到遥远的地方，所以向列国万国竖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所以可见呢，这些人谁神把他们赶走的，现在呢谁要把他们召回来。那么还有呢，从地的四方，所以可见他们已经被分散到这个地球四方去了。那么现在呢，要把他们，要这些分散的犹太人，谁要把他怎么样聚集回来？所以我想这些很清楚了。但这里不光讲犹大人，如果讲犹大人是两个支派的，以法莲的嫉妒就不消散。这个以法莲是什么？十个支派的代表。所以呢，也就比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扰害以法莲。多少年的他们的情节，你看见吗？现在呢，他们完全风消云散。所以最后呢，你看谁要把他们招聚回来？所以14节说他们要向西飞，所以很多人被挪到东边去了，就他们要坐飞机，要坐飞了。所以圣经告诉他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大家都知道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特拉比布，他那个机场刚好就在什么？就在非利士地的肩头上。所以你看这些预言很奇妙的预言。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景象就是指着以色列两次，第二次神要把他召集回来。那么两次悖落的原因不一样，第一次悖落的原因他们拜偶像，所以等到他们真的从里面再带回来以后，以色列人怕了，他们不敢拜偶像，所以拜偶像那个病，那个不治之症，终于给神医治好了。所以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不是拜偶像，第二次是拒绝神所给他们最大的礼物，就他自己的儿子。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流这人的血会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所以因这个缘故，你看你最后果然到了之后70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是把他们赶到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借着罗马帝国的时候，把他们不管怎么叫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回耶路撒冷，不可以。而且你这10万的以色列人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做什么呢？就让他们来建筑罗马的地标，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罗马帝国。所以每次你看到罗马帝国非常清楚，那到底多少就在那里寻找呢，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有10万的年轻人就用他们做奴工，就盖了罗马的竞技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去。那么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8章，这里有一段话。生命记28章，
Press it, Martel.你看啊，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这个第二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像什么？像皮球一样，这一国。 把他送到那边去，所以这就像皮球，所以你看见一会儿他们受，一会儿你看见受了这个纳粹的这个屠杀，然后呢，结果他们又得又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当时英国人接受不接受呢？不接受他们，因为太多太多的因素了，所以你球丢过来，丢给英国人，英国人又抛出去，所以如果你整个的。 几千年以色列漂流的历史，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失守在他们身上，实在是很沉重，很沉重。2000年来，他们在万国，不要忘记，第一次被掳只是在巴比伦，只是在这个波斯尔，没有说万国，没有。你讲的万国是后，是现代的事，是万国抛来抛去，所以后来有的人从苏联就抛到上海。 所以上海很多的白俄很多人不太，那到了上海，上海人也不喜欢他，说他们是英国鼻子、秤钩心的什么，所以你看，这就像圣经里面这里告诉我们的，不光是飘来飘去，而且呢，第二十三十七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这里讲各国，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 所以等到欧洲这个15世纪欧洲这个所谓黑死病流行的时候，因为整个欧洲死了一半的人，最后呢，他们怪谁呢？怪犹太人，说是犹太人在那里这个在这个水里下毒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在这个 Strasbourg， 你叫 Strasbourg，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 ，Strasbourg 在法国跟德国中间的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数字的话，一次就是活活烧死7000人。 就是因为他们说是他们这个是黑死病，所以不要忘记这2000年来以色列的被这个可以说亡国史，以色列的伤心史，以色列的血泪史是怎么写的？圣经老早就预言很清楚很清楚的。那里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有一天神要呼召。 还有一个仆人，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然后呢，他要把这些通通招聚到他那里去举行。所以，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到他那里去举行。那么，这些分散到世界各国的，包括秦国，包括中国，包括美国，不管什么地方，你看见吗？这些他们通通是被分散的，结果他们从哪来？他们从秦国来。所以这样很自然，我们就能明白，每次我们读。 这是读以赛亚书中的多少次了？这些秦国来，那为什么？为什么从秦国？因为他们当时就漂流到世界各国去了。好，那我想我们很快做的复习，我们怎么复习？就是以色列如果真的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话，好，今天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做个很快的复习，就是到底这个以色列是怎么样漂流的。不过不要忘记啊。 这里面主有一句话，这句话你要记得，就是创世纪第12章，创世纪12章，第12章第3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予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 那么你想想看，这以色列被送到全世界各地搞乱了。现在哪一个国家给你祝福的，这个国家要蒙住；哪一个国家咒诅你的，他就要成为咒诅。所以现在你看见以色列这个皮球，不管是送到哪一个国家去。 那现在有一件事就是，神借着这个试验人的心。那么现在到底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当你看见以色列人漂流的时候，你是咒诅他呢，你还是祝福他？你如果给他一杯水喝，你就不能不蒙福。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国家兴和衰，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富裕，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强盛，那有的时候跟国力有关系。别忘记，当以色列人漂流在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你看看你是怎么对待神所拣选的。所以这句话太重要。那这句话先是用在以色列身上，后来用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凡是给小子一杯水喝的，他不可能不得祝福。神要祝福就是要祝福，神要咒诅就是咒诅，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能够知道说，你就能够知道说，那些这个，所以现在这以色列人变成了函数，变成了试验表，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万国，到底它的兴盛呢，是富有呢，和什么？当然和神的祝福关系。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看很简单的那个文明史。我们不要看人类历史，有的人说很长很长，但是人类的文明史并不长啊。比方说中国，你这个皇帝那个权，那不算姓氏。那真正可靠的，当然有了文字，当然从商朝开始。好了，我们不解说从夏商周，我们这个才多少年？从商跟周到现在才多少年？没有多少年的历史。所以整个世界文明史，实在说来不过是几千，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比方说现在这个科学家们，他们在住在云南，就是那个东边嘛，他们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了人类最早的农村，也都没有错啊，因为甘雨就在那带耕种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人类的文明史不是很长。当然，你若讲往常什么什么石器时代了，那么那个时候什么什么钻木取火了，那么那我们好了，我们姑且相信说早期人是这样，是如此，那都不叫文明。现在我们要讲文明，就是说讲到文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研究人类的文明史的话，你觉得很稀奇，和犹太人都发生关系，很稀奇发生关系的。好，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印象，我盼望这个你能记得，不要你听了半天你就什么都不记得行。那么这个是历史，不要忘记神是在历史中行动。那首先我要问大家，我们都知道说，在宋朝的时候，是全中国这个大概公元前1000左右，那个时候宋朝可以说最富有的。那有人说它的 GDP 是80%，那的确确你可以看得人富，所以国就强。所以那个时候的开封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它的人数最多可以到1亿，那么甚至不对不起，开始到100万，最多的这个甚至于是开封可以到100万，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是世界最大也是最富有的城。那么我们不是讲过了吗？连西方的学者们都认为说，在18世纪以前，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是中国的开封。好了，这不是我们自己脸上贴金子，这个就是根据各方面很客观的，你来知道说中国最富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宋朝的时候。好，那么宋朝那是有一座城，那座城叫做开封。所以开封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度是占第一的，是冠军的，就是全世界，你不管东欧，不管东半球西半球，全世界最富有的城叫做开封。那么这个是1000年的事。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主前2000年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最繁荣的城、最富有的城是哪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那就是加勒底尔。那弟兄姊妹，这个完全叫你跌破眼镜。我们普通觉得亚伯拉罕呢，好像神呼召他从加勒底尔到迦南，好像一个人从乡下到一个文明的地方去，刚好相反。考古学家考证的结果给我们看见说， 加勒比乌尔就等于后来的伦敦，等于后来的巴黎。加把这个加比这个乌尔所发掘出来的偶像，不是2000尊，是2000种。你明白？你需要用电脑好好去分类的。那不光如此，加勒比乌尔或者说亚伯拉罕所学的数学，他上学的话，他的所学算术，我相信要把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考倒的。所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讲历史，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所接触的那个世界，那个文明是什么文明？是巴比伦的文明，是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那这是在巴比伦世界里面，巴比伦文明的世界里面，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最大的城、最富有的城，在那个时候全世界哪一个是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加勒比乌尔。这是公元前2000年，那么主前1500年，我500年算1500年。那1500年，那么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在哪里呢？不在巴比伦，那个在埃及。那么那个时候呢，1500年刚刚好是摩西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摩西在埃及的王宫学进了什么？学进了一切的学问。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摩西啊，大概是他这个摩西那个时候在歌山地嘛，在歌山地呢，那歌山地我们知道，刚好那个时候在歌山地呢，这个刚好法老有行宫，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法老女儿啊，这个出来这个沐浴的时候，看到就这个摩西，不要忘记，那个不是真正的王国，不是那个真正的首都。真正的首都根本不在尼罗三角洲，根本不在歌山地。不过呢，就是他来这个度，不是他来度假了。然后呢，后来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摩西。那么摩西那个时候，那么如果找到以后，应该把他送到皇宫里面。那个时候皇宫在哪里？那个时候首都在哪里？那个首都的名字叫提比斯。这个 Thebes， 叫提比斯。提比斯他说听都没有听过，在圣经里面有的，圣经里面叫做挪，就这个城叫挪城。那么还有呢，叫什么呢？叫挪什么？挪亚门，亚是亚洲的门，什么门？这个我们的门。如果你读拿鸿书第3章第5节，大概那里就有这个城的名字。那这个就是地，那就是说摩西那个时候，他如果这个怎么讲，他这个到王宫里去，不是在歌山地啊，他要往什么呢？在离开地海800公里的地方，就往上游走了。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城叫做地。这个 Thebes 这个城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因为有历史学家去访问过那个地方，所以在 Thebes 在尼提比斯最全盛的时候，跟开封一样的人数是100万人，是最大的一个城。所以我们说摩西在埃及王宫学经的一切的学问是在哪里学的？是在那个时候，摩西所接触的文明是最高的文明，摩西所在的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地方，就好像那个时候的纽约一样，很简单。我们今天在纽约，你看你们2000年是在纽约没有错，但是呢，不要忘记在主前2000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纽约，但那个时候的加勒比乌尔就像纽约一样。那么不光如此，500年以后，那就不是巴比伦了，就轮到哪里？就轮到了这个埃及。为什么？因为神就借助摩西接触当时的文明，然后要把他的反应整理出来，然后就因为这个缘故，借助摩西能写了创世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观念，我们观念觉得古时候怎么可能有100万人？但是很稀奇，现在根据所有的史料给我们看的，那个时候就是摩西那个时候他所接触文明就是最高的文明。那么我顺便说一下，这个挪亚门呢， 挪就是吃一只亚挪，亚门的臣，亚门的是他们新发现的神。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埃及啊，可以分作上古王朝、中古王朝跟近代王朝，可以分三个。那么你要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是就是从上古王朝跟中古王朝中间他去过埃及的。他去了埃及以后啊，埃及就发现说，本来他们的埃及啊，这个神都是叫做什么猫啊什么这种野兽的形象，但是亚门什么意思？亚门就灵的意思，就是他是灵。那么而且很有意思在哪里？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神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也从没发现过。所以呢，这个最早亚伯拉罕到了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首都在哪里？在 Memphis， 这不是美国的 Memphis， 是埃及 Memphis， 那个离开这个大埃及的大不远的地方。我想我们有的人去一定去过了。是那个是靠近什么？是靠近洛杉矶。但是真正后来摩西长大的地方不要忘记。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虽然是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只要访问一次埃及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吗？这个埃及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他把这首都迁到这个提比去的时候，这个就变成谁的神？变成亚门的神。亚门的神就说，现在他们所拜的神跟从前不一样，虽然他们还是拜下，但是不管是他们身上引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谁带给他们的？是亚伯拉罕带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在那个以前的金字塔都是给哎，这个谁就是这个以前的金字塔都是给法老这个埋的，金字塔其实就是法老的坟墓了。他活着的时候是盖金字塔，就好像秦始皇盖秦始皇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他就盖坟墓。那么好，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在上古王朝，他们觉得埃及人觉得法老是神，所以呢，他一埋葬最后一定要葬在金字塔。但是呢，自从亚伯拉罕说法老不是神，法老不是神，这个多多少影响了他们。而且呢，可以说他们在神这件事情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神，虽然他们还是不大认识，就叫做亚门。亚门呢，有人告诉我们是有灵，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形象的，而且呢，他最多像人，他不应该像兽这些东西。反正我们的这个埃及的这个神很多了，就我们不要去研究它。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亚伯拉罕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们说，法老不是神。法老不是神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还是住金字塔？还是住金字塔。不过不是石头的金字塔，变成泥土造的金字塔。所以如果大家到过埃及，你就知道，你若到了埃这个到了这个约瑟湖的附近，就看到一些金字塔是土的。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从什么？从这个新这个上中古王朝到新王朝的这个中间，那么他们说法老不过是人，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法老他们都埋葬在那里。所以我想这是顺便提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主前两千年是他的加利乌尔，那么1500年是提比，或者挪，或者说挪亚门这个城，那么这个就是摩西怎样学进埃及一切学的地方。好，那么我说过人口那个时候差不多有100万人，所以已经说很大很大的城。然后呢，主前1000年，那么所有的这个研究历史的人，他们找不出来到底主前一千年是哪一个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所以如果你在世界上的历史找不出来的话，但是圣经所启示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出来。因为主前一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做只有3个城，然后你看见说南方的女王来听说我们的智慧话。而且呢，根据考古学也好，根据圣经也好，我们知道说在所罗门王那个时候，的的确确这个整个 我家的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就完全照着神所启示的，就是从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德这一片地全部赐给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做他们的产业，所以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可以看着，我们如果根据考古学所发现的，还有根据圣经所记载的，那么如果说没有别的城是举足轻重的话，那从圣经角度来看，那么应该耶路撒冷可以算是那个时候举足轻重的，可能那个时候很多很多女子，可能规模并不像我们刚才所说那个，刚才像加利利乌尔没有争论的，像提比斯没有争论的。那这个呢，我如果圣经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根据圣经所形容，然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在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还要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所以就证明说世界太平，就是因为世界太平，所以我们才晓得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大兴土，就像罗马，就好像罗马有200年的和平时期，他们能够大兴土木，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所以就做那个心，就做盛世，就做那个情形来说，那么圣经给我们看以色列人就最辉煌的历史就在所罗门的时候，所以那个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那么公元前500年，那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那这个城又是大家不大清楚，就又是大家不是很清楚的名字。那么这个呢，我们如果把它直译的话，应该 Persepolis， 这 Persepolis 应该就是波斯波利，但于 Polis 是城的意思，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翻译波斯城或者波斯大城。那就是古列将军的时候，他选择那块地方让大礼物圣殿的大礼物，然后最后呢他就终于把它盖起来了，那个盖起来了，然后呢最后最辉煌的就是亚伯学习的时候，就是圣经里面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那个时候出了几个很有名的待遇，莫迪改，还有呢就是以斯帖，有人还说包括哈巴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他们的确是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到了波斯法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在那个时候呢，古列将军特点就是到时候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公元前500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波斯大城。我现在波斯大城也已经躺在雪里面，那刚才不是提比斯躺在雪里面，现在波斯大城也躺在雪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伊朗的话，我们在你去的时候要看它的这个世界级，就是世界级的机会，世界化一下，像中国的万里长城，像中国的紫禁城，像中国的颐和园，像西安的兵马俑，那么这通通是世界级的景点，就是的的确在历史上可以记上一笔的。那么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到波斯大城，就是波斯大城，一世纪文化遗产。所以这个可以说那个时候最大的城，最举足轻重的，那么就是波斯大城，就刚好500年的时候。所以刚好500年，所以大概用这500年，我们大概就可以刻画一下整个大概人类的历史。就讲到文明史，大概500年，我们的100年太近了嘛，500年一个单位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你看见，所以这是公元前的500年。那公元时候就是我们主降生的当时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毫无疑问的是罗马城，这是没有疑问的。到现在中古今中外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的疑义的，那就是我们主降生的时候就是保罗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是罗马，是没有疑问的。好了，那么再下来主后500年，那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是什么呢？是中国的长安，也是中国的西安，长安后来叫西安。那是唐朝盛世的时候，唐朝 也有贞观之治了，什么我们知道，就这个，所以到了唐朝可以说是第二个大的帝国，中华第二个帝国。那么中华第一个帝国是秦汉，可以跟罗马并驾齐驱。所以大家想想，你讲到整个人类历史，我们要问说，每500年我们要出现一次世界性大城繁荣的城。第一个把巴比伦加比伦的加埃，第二第一个是加比巴比伦的加利的乌尔，然后是埃及的提比斯，然后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个可以算可以不算，然后再下面来就是波斯大城，再下来就是罗马帝国的罗马城，再下来的是中华帝国的长安，这是全世界最大，也可以说长安比罗马的大多少要大一倍之多，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称罗马叫什么叫大秦，因为中国有个秦啊，所以呢讲到罗马就把他们称作大秦，所以那个时候东罗马帝国还在，但东罗马已经开始衰落，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那毫无疑问的是唐朝。好了，再下来，我们如果再下来的话，那么再过500年，那就是1000年以前了，那就是中国的开封。啊，中国的开封可以说是全世界那个时候是人口最多的，而且也是最富的 ，GDP。经济繁荣呢，比唐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唐朝是国势很强，啊，这个武力很强，武功很强。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天下太平，虽然很弱，他用经济、用钱来换取和平，那么可以说是中国最富有的时候。好了。